想了解的想说的。
对对对，像我这种以前在
学校，
班长经常说的。
新中心也有早课晚课，新中心的早课就是早上一座，早课晚上一座是吧？你也就是你这种情况，就是早课是早课，晚课的话就其中一个早晚课，你改六四名就行了，还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是每天我坐那时间，
你那个坐是静坐还是什么持六四名的坐？
我
弄严重的坐哈。那你需要了解新中心法的义理，看一下元寂老人的开示，看一下，慢慢的看看。你这个早晚课坚持多长时间了？哦，那你应该看一看元寂老人讲的东西，你看过没有？
我嘛，是在网上我老爷看的，但是这老爷学的也是，基本上什么《楞严经》啊，是可以的。
可以啊，元寂老人有讲过《楞严经》啊，你还是对元寂老人都没看过，你看看你就知道了，可爽快了，肯定对你的心地，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我看的时候也了解这个东西。班长给你说，可以说我这是我这个用自己用的哈。
哎，完了，换哪？
那你就是你的早晚课换成新中心，你愿意吗？
你们不做这边
啊？新中心的是坚持千课不间断。你要是想的话，你就修；你要是没有这个想法的话，你要是暂时想在了解的阶段，那你就学一下六字名，修一修六字名，然后看看老人的开示。我们有聚会，你也可以参加。我们说话是很直，很难听的，有的时候是很直很难听，但是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在家的人，没有那么多精力在那耗在那些礼节啊什么上，不用，真不用，就是有事就办事了。
蓝牙，
所以我们说话很直接，你就听那个理儿就好。
太明白了。
你就是这些，你这现在的正说着冒昧呢，你直接说就行，你别客气啊。
就是可不可以把不是那个所有的法就是在一起，比如说我又
错了，不是的，不是所有的法在一起，而是每一个法都包含有另外的法。阿弥陀佛的佛号也包含心中心，心中心也包含其他的，这个一的之间都是含摄作用，含摄就是
一起念吗？
含摄不是一起念，你念一个就等于念所有的，知道吗？你念一个就等于念所有的，你得一门深入，你一门深入了，把这口井啊，就这么说吧，我们现在在地面上，地下的有一个河，它是相通的，你现在在地面上，你要打水，你把这个水打通了，下面的河它全都是相通的。但是在地面打井的位置各不一样，我们心中心打井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就我们自己的体验来说，它就容易出水，它就容易跟地下河相通，通起来就好办了，它都是相通的，怎么可能不相通呢？都是相通的，都是佛说的法，咋可能不相通？就是你跟你孩子说话，你跟你老公说话，你跟你爸说话，说的话不一样，不都是你吗？啊，对，肯定是相通的嘛，你循着那个话就能找到你，这个是肯定没有疑问的，关键是哪个能够更快的找到你，是这一点，心中心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它更适合末法时代的众生，在这一块来说，它还是就我个人的体验和我们大部分师兄的体验，还是比其他的要就是要有力量的多，因为我们也是从其他法门过来的，但是这个东西要你自己体验了不好说，或者你就看看其他组织的开示跟新中心组织的开示，你去比较比较都可以。你说把这些所有的都念什么的，这个你的精力是不够的，你同时打几口井啊，你的精力是不够的，你一口井一门深入的打下去，981211，你一口井一门深入的打下去，最后的水都会出来的，就是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物，你这个想把所有的都念什么的完全没有必要，你就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门深入。
但是我觉得就是修行上这个事不是多多益善，可能世间法是不一样。
你的精力有限，你的精力有限呐。这个时候怎么找适合呢？适合你的、相应你的呢？第一个，你看这个祖师开示的法义啊， 开示的那个那个条理啊，那个意思啊，跟你相应不相应，这是第一点。如果你要是懂一些佛法的教理的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去修，你去做做，你去修修，看看这个法断你的烦恼，快不快？就是你的烦恼减轻的程度，你的妄想执着松动的程度，是不是比较快？如果这两个都比较快，那么说明这个法就适合你啊。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对，你们两个家人是孩子，他算是的。然后我现在念那个六一，然后你知道我之前不念你了，然后把这个拿你们这一块还写一段，现在就靠你们那个手机，你那个手机让你做，我就试一段时间再休息。怎么样？修了几天大你做的体验咋样啊？我开心欢喜，我得从眼睛睁掉。我的妈呀！你姐，我俩不在一个城市，然后今天发一照片。以前可能想法特别多，像这个师兄说的，这也打一顶，那也打一顶，然后现在心又比较静，想法就没那么多了。就比较难找。
电访的时候也行，没事，你们聊。
我不才第二次过来吗？
没事，我们在一块儿啊，我说有问题的就说说那些问题，肯定是好，要不然谁爬七楼啊？肯定是有好的一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担心，有什么思想包袱，我们今天主要聊的就是这些。凭什么我要修心中心啊？就这些。我要修心中心要吃多少苦啊？就这边聊这些。
这
张
等一下，等一下，你先把这个。
没事，别客气，你们别客气，我们这在一块儿都不客气的，有啥事干。没事，你们有什么疑问都可以说说聊聊。我们呢，我们这个法呢，就是修的话就直奔那个核心，就直奔那个核心。你比如说我要那个橘子，我就奔着那个橘子就去了，旁边的东西我就忽略了，我先要到这个橘子再说，先要到这个橘子，这个是根本上得到了，其他的慢慢的再周圆。就像一个圆儿，我们直接奔这个圆的中心了，中心得到了，慢慢的其他的再圆通，就是这样的。我就要这个核心，这个核心不要，其他的我啥也不要，是这样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修度众生，成就圆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风格有的时候有点粗俗，你们原谅啊，有点那个啥，我们有的时候不讲那些的，或者你有什么你都可以直说的，没事的。尤其是我们在家人啊，精力时间有限，有很多该尽的义务，该不得不那个做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单刀直入，只找到它的要领，然后自己再去活泼的去运用它，去辩证它，对吧？
没，
坐，坐椅子舒服点儿。我们在修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啥都不要，就是修的过程中就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今天必须得做，就跟你上早晚课一样，你死可以死，但是你不可以断错，三年之内是这样的，以后你就是不做了，你那些事儿也不是事儿，因为发生那些事儿你该做的都做了。所以佛法的这个事儿是可以断一切根本烦恼，可以断一切烦恼疑惑的，但是呢，他这个东西还是要经过历练，不是嘴上说说的那么简单。
反正
啊，没事没事，
对，这边可以，
行，
上里边来坐。
好，
这边。
还有什么？有一个，别，你们都别这样。
上里边来坐。
我坐这儿。
我没啥可讲的，他们是没事干了，我也没有什么可讲的，是非得给我做做功课才说的，没有啥可讲的，一般都是要大家问问， 大家不问这真的是没啥可讲的。我说啥呀？你要你缺啥？其实本来我们不缺什么，就是老觉得自己缺什么东西，缺什么东西。世间人缺出来缺这个东西，要出来个轮回。我们呢，我们要出来一个佛法，这个佛法到最后的话也要扔开的。
我们是这一本，我们是这一本，你们没有，我就没有带。其实这个很薄，我可以多带点。
有
什么书？
就是这个，这个主要，但是这个其实主要是给修完了，就是修了心中心的人看的。
谁修的还没问你的，算是借光
吗？现在讲这个吗？
对，就是这个。实在没事了，再看看他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了，再学习这个。这个是袁老师给我布置的，我这个完成了。我稍微整理了一下，你们有什么想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修行的问题？因为我们修行这些讲理啊什么的，最终还是不重要的，关键是这些理我们能不能用在自己的身上，解决我们自己面临的烦恼跟疑惑，是这个问题。所以有什么的话都可以直接的说，如果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学习，是一般是这样的。你说不用举手，你直接说就行。
我是修那个净土的念佛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就是我也就接手他们说这个心中心嘛，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明心见性跟那个一心不乱有区别吗？他俩是不是一回事？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认为是这样的。这个明心见性跟一心不乱，你可以说一回事，因为本身净土宗对于这个一心不乱、净念相继，它就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说的是我就一心不乱，那你一心不乱，你的吃喝拉撒这怎么办呢？你动心了还是不动心呢？你那个净念相继怎么能够真正的净念相继？这个东西啊，还是要在究竟的根本的这个地方上，根本的地方上一心不乱的，就是这样。这些东西啊，就这些外面的树叶乱过你吗？它从来都没有乱过，它谈不上乱和不乱。就这个是一心，真心这个地方从来都是不生不灭的，所以找到了真心，就找到了一心不乱的窍诀。我觉得净土宗跟佛法跟那个明心见性也好，它肯定是同出一辙的，只是它的表达方式不一样。这个净念相继也是在我们心中心也经常提清净，但是我们心中心的清净是这么强调的，就是弥勒菩萨有一首偈是这样说的：一时染，一致净。一时啊，我们的认识的时，一时染，一致净，染有生死，净无住佛。这是我们心中心经常提的，因为我们这个干净啊，就要彻彻底底的干净。所以我经常建议大家的是，这个净啊，你不要当成那种求的那一种的，跟这个污浊相反的那一种的干净。这一种的干净还有那么一丁点的、一丢丢的，就是哪还剩下来一个干净。真正的干净，你最好把它当成一个动词，就是你只管的给它扔，扔到最后，并不是染有生死，净有住佛。扔到最后的那个干净是染有生死，净无住佛。这里是无凡无圣的，这个地方是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本身它是没有土的边际，没有土的概念。这个不管是你升到哪个净土，都应该最后的话就是要导入到这个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也不是分东方西方，它是本来的就是一土的，它是一个华藏海世界，它是这样的。广泛的来说，十方世界全都是净土。所以说净土的这个法义本身是圆融的，只是说净土五经的说法呢，就是导归大家就是入西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导归大家入西方之后呢，现在的人的解读啊，他解读的总是对于临命终时是否往生就是比较重视。昨天我也说了，实际上阿弥陀经他有说若今生、若当生、若已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包括你就是在现在你就可以活着就可以证。那个若今生、若当生、若已生的那个若当生才是临命终以后的往生。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往这个方向去证，而且活着的时候就应该可以证到。而且呢，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国土，就是从这儿过去要过多少多少多少的国土，从这儿过去的多少多少的国土也是佛土。那个阿弥陀经上也是说了，只是说我们注意的是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阿弥陀佛跟我们娑婆世界它还是有一种因缘的。一种什么因缘呢？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 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净土啊，就是在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说过，《维摩诘经》里面说过，就是这些世界全都是净土。那么净土呢，它的方便不一样，有的方便呢是用言语，你比如像相亲世界，它的方便就是它吃的东西，对吧？那么有的世界用的是言语，有的世界用的是光明，还有的世界用的是沉默，就是他的说法，这些都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净土，但是这个世界的特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通过逆境才能容易让你发心去修行。这样的话呢，就是好像你要吃点苦，但是你要是一旦发心，它非常的有力量，就是活力生莲。所以这样就有一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有的人在这个逆境中，他就真的觉得他受不了，那么就给他另外一个缓冲是比较适合的。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所以其他很多很多净土，唯独西方是摄受的比较多，就是有这一类的人，他觉得他特别受不了，他在这种环境下他压根都没法修，他觉得他必须要变一个环境才能修，那么这种人是适合摄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实际上你修什么，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家庭贫且贫且鸟说的还是苦空无常无我，还是说的要早归修净的，还是说的要读诵大乘。所以我觉得还是你就往上品上升，往大乘上去修，你就往这上去弄，你不可能不升的。我认为各个宗派好好的修，然后把这个回向到往生净土都可以往生。各宗有各宗的修法，应该说各宗的导归都是导归于净土，只是说在具体的修行方法上各自不一样，我是这么认为的。净土宗这个在新中心的这个祖师里面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新中心的祖师认为新中心法就是净土，他是归于净土的，而且他认为一切的法门都应该归于净土。圆云老人也是说了这个话，我才放心的修的新中心。而且新中心那个第四印，这里就是他的那个第四印是说的很清楚，就是我们新中心有一个主印叫如来母印，母亲的母，就是从这个印可以生出来如来。在这个印的说明方法里面呢，那个佛说的就是我释迦牟尼佛就是从这个第四印生出来的，我更不从别处生，就是我呀就是修第四印成就的，在佛性经里面他是这么说的。那么对于第四印的功效来说，其中有一段就说到这儿了，就是说修第四印结这个第四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世界，也就是说十方世界你想去哪儿，你结这个第四印都可以去。换一句话来说，应该这么说，就是十方全都是净土，你愿意升到哪个净土，你结第四印就可以往生到这个净土。那么这个说法是佛心经上说的，就是我们的修行依据。修行嘛，需要有修行的依据，对吧？净土有净土的修行依据，我们有我们的修行依据。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修心中心，坐下再念佛号，然后你这样做一千座，到时候再看你往生的把握，这也可以的。心中心法绝不可能跟净土是矛盾的。
那像我们可以那个灌顶，
可以灌顶啊，
帮助吗？
灌顶的帮助当然是无量义的，灌顶的帮助，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你就是你自己开发你自己的智慧，最关键的是这个，其他的都是一种辅助，就是你念佛号，佛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依然是一种辅助，还是要看你自己，最后还是要回起到你自己这儿。
那大势至菩萨说的那个多摄六根净念相继，这多摄六根有没有什么方法？
对于我们来说的，我们就这样，我们不用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有另外的一个方法，就是好操作性，但是一直跟它相同的，我们是一切不管，只管念咒，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就这样的，就是提醒你，哎，当你的六根不都摄的时候，你就回到佛号上。我们是当你的六根不都摄的时候，你就回到咒语上。我们在这一块就没有强调那个都摄，因为什么呢？一强调都摄，有的人他就总觉得自己都摄不了，他在这个地方额外加了一个意，他越加这个意越都摄不住了。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干脆就撇开它，我们说的是一切不管，只管持咒，只管持咒。你看这些人呢，坐上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他跟我说的时候，我总是说你持咒没有啊？你结印没有？印散了没有？持咒了没有？我管你死不死，活不活的，你怎么流鼻血啊、吐痰什么的，我的吐血我也不管，我都不管。我先问你有没有持咒？就我们是一切不管，只管持咒。用这个，他默默的跟那个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是相契的。
嗯，对对。
老师，就像这个师兄提出来这个净土十念法，我在打坐的时候，我有时候也念十念，我就是属于三三四是怎么？
就是要不然我就一口气就念不出，就是念不出来，就三三四就能，就就是念、就是。
这些东西并不重要，我跟你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又没有好好念过佛，给你一天念十万遍，你根本都顾不上这些了。你还是念的太少了，要我说，你多念点吧。你一天你念十万不行，你一天念一万遍，你念一个月我看也可以。念的这些具体的这些技巧，你没有空在这拿捏它，只要你能
念
就行了。
我没有喝过你说就是按数字那个念，但是也结识也结缘过，但是我那种念法我特别不喜欢的，我就是或者是出生念，或者是个心理，就是
随意啊随意啊，
我这样的念法，我有的时候也拿念珠念，是这种的。
有的时候也什么
拿念珠念，
拿念珠念哈，拿念珠念，对对对，拿念珠念是可以拨弄的，一天一万遍是可以，那拨弄也凑合着能拨弄。我也是拿念珠念过的。我的意思是你念就念了，你看六祖坛经里有一句话叫“暂用此心，直了成佛”。楞严经里头有一句话，就是说的“诸佛以直心成道”的，就是都是根据直心来成道的，诸佛皆以直心，所以你就直接的念。他这里头就含摄了所有的，直接的念这里是干涉这一切的，是含摄一切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这个直接念这又做了好多文章，就像你说的啊，三三四或者用嘴用什么，你就直接的念，就像说话似的。你看你说话可以很直接，你听这个话更直接，就这样，就拿捏的。
我是说的不技术呀，就是一直念念，那后来就听法多了嘛，就跟着学技术。又生出来个技术，
没事没事。我觉得啊，这些疑问呢，还是由于义理上呢也不太明白，然后修的时候也是初修，所以我建议你修修六字明辅助一下。六字大明咒它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观世音菩萨它是西方三圣之一，再说将来它也要就是阿弥陀佛退位，它也要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法主。你念念六字大明咒也可往生是没问题啊。
还有老师，有的时候念念。六字大念念就是那个佛号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突然间会出来两句阿弥陀佛，这样的是不是？
你这个我都没有听出来区别，我跟你说。
阿弥陀佛就是大医王嘛，但我就是念阿弥陀佛是去往生处念那些师兄，我母亲走的，参加念佛的时候是木川法师的法，所以说我就感觉是有。区别不知道该不该分钱，你看我今天跟
我认为不应该分，
那有不是我说的往下还有的，就那天我持咒念了，就是学历就是那个参加楞严启蒙，我就念了好多好多楞严咒，然后我就闲不见，我有个杯子那个有那个咒心，也就是那个在这儿的，我看那个咒心，因为之前我就看了那本，就是那个就是楞严咒那个，就学了一点点，头上反正我这个顶上就是啊。然后我就也就是念，当时我就念阿弥陀，就是因为之前念我那个打坐嘛，念就是那个结界的火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念念突然间就出来就是像当啊，我就是有的说实话像当，就是那个就出来两句阿弥陀佛，在这个时候你从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身上就说不出来的一种。
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那次八个字都设六根净念相继了。就是你不应该再考虑，应该只管念，不搭理他。
啥也没考虑，
啥也不考虑他，现在也忘了他。
突然间，
还是应该忘了他，还是应该忘了他。哎，对对对对，还是应该忘了他。所以说啊，念净土啊，有的时候跟《金刚经》结合一下好一些。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个阿弥陀佛接引，并不是一个形象去接引。你心清则月现，知道吧？你心清净，你一睁眼已经升到西方了，就是这样的。他谈不上一个有一个什么形象去接引你，非得盼望着有个形象接引你你才去，要不然你就不去，谈不上这些攀缘心期待心，它真正的和那个净土宗的究竟教义绝对是不合的。你不用去考虑，你只管考虑念，你考虑念你就只管念，你到时候不生而自生，知道吧？
我出现这种状况，师兄跟我说，我也想到他那个去做，就是一直持念弥陀圣号，念念念念念，突然间哈，心里就突然间有时候说的。我就是跟就是佛如一体那种，就是哈身体没有不是我了，就是没有我的存在，然后就是出来观佛，空中有个佛，佛伴我心，我就看佛在空中。
不对不对，这些都不对，
佛如一体不是那种的，
不是的，
变成这样的，我从前出来过这种，但不是说。
你说的或许可以，你说的是一种境界。其实啊，佛跟我们融入是一体，是本来就是的，本来这就是一真法界，本来它就是跟我们是一体。问题是我们老是格外的去找，格外的去求，格外的就是把它跟我们断裂开了。因为我们总是有一个境，有一个浊，我们总是有烦恼，有疑惑，我们总是烦恼疑惑，就是这些矛盾出来的呀。所以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隔，那个佛本身跟我们就没隔。就这么说吧，我们现在在梦里头呢，其实我们醒了，那个佛就是一家人，他本来是在一块儿的，我们在梦里头跟他隔着相远千里，现在只要你醒了就好了，知道吧？
那就像我现在这个逐渐有，那我就是马上就把信念收回来，就是那个就是说就是没有我的存在，你不需要我，还是一个劲儿，就像师兄还是说的金刚词，就是念佛号，就是念佛号。
对对对，你就是念佛号，第一点是这个，你不要考虑这些没有用的，这些没有用的。你要念佛号念到什么时候？念到这一切全都是佛号，这一切你不念它本来就是佛号。念到这儿了以后，吃穿住用怎么不是佛号啊？衣来饥来吃饭困难连，那个也是佛号，它有它的历练的方式。我们虽然达不到那儿，但是我们不能轻易的去否定它，知道吧？
风雨声啊，和我啊，我曾经有过那种境界。
风雨声是对，但曾经有过，那是你的境界，那个境界还是境界。我说的是现实，现实的本来的这个就是，就像天本来它就是有个天，它本来就是蓝的，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它跟你有的时候看到天是蓝的，有的时候看不到天是蓝的，是没有关系。你说的是偶尔你看到了，所以把它变成了你的境界。实际上天本来就是蓝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它本来就是一体的，本来它就是这一切全都是佛号。全都是佛，这一切你看看，那不是禅宗说了吗？清清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皆是法身。早都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这样的话不代表着我们就不学了。我们贪嗔痴慢疑，该改还是改，那个是后话了，那是后话了。所以说前面的这个时候，你先只管念，但是你应该看一些大乘的义理啊，就是说的是还是要读诵大乘经典。这样的话，读诵下大乘经典，第一个可以帮助你上品上，就是上品往生。上中下三品中，上品往生是一定要读诵大乘的。第二个可以避免你在修行的过程中有一些偏狭呀，有一些什么就是邪见呐，避免你落入到那些歧途里面去。所以我认为应该大乘经典再加上你念佛，或者你就修修六字明，然后再看一看圆林老人的，这个也是很好的。
我现在就是净土五经，我读过挺多遍，读过很多回，不止一遍。完了还有就是。那个，
可以可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六祖坛经你说过了，那我们就用六祖坛经说也很好。
完了，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深圳那不是深圳，就是广州那边就是降龙老，不是那个就是给啥说，就是观行大师的法师，想我修了一段。完了那天晚上我就说我有这个境界，就看到就是那个。
你这个还是用金刚经吧，若以色见我，因声求我，你就别理会这些，这些境界不重要，关键是实际中的烦恼跟疑惑减轻。
我怎么把
就看这个？
改正过来，你像我说就是
不搭理他就改正过来了吗？别搭理他，别在意他。你这一时的境界用来处理你的眼前的烦恼跟疑惑，它未必有用，所以就扔开它吧。
烦恼我倒是没有，
烦恼没有是因为你在注意力放在那儿了，你减轻了注意力。减轻了注意力，实际上你直接的对待他什么的还没有过，还没有过，你没有烦恼。这么说吧，你虽然没有烦恼，但是你的疑惑还是蛮多的啊。你那个境界出现有没有有助于你的疑惑的减少？这样
我就觉得让我明白的这个点就是我同时可以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咒往一起融到一起，但是
本来就是一个，不用你藏那么
多。我给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可以入一真法界，不入三摩地。我是现在是这样，但是在这一地图我还能达到明心见性。
一真法界的这个地方是不入不出的，你可能通过你的修行稍微的长了那么一点点，只是通过门缝看了一看，并不等于代表自己进去了。如果你真的就是入那个一真法界，那个地方是本来不生不灭的，一入进去你就发现了多余一个入，因为它本来就是，那是梦醒了的，发现自己就在这屋里待着呢，自己的梦里头一直求着要进这个屋，求着要进这个屋，梦醒以后就是大哭一场，因为自己一直在这屋里头待着，从来没出去过，这是入一真法界。
所以说就是，哎，这不就是母意子这个吗？那母亲从来都没离开过孩子，那个孩子天天都要跟这个母亲相隔万里。没事没事没事。菩萨戒啊，齐老师受了，我本人没有受。但是呢，我看过这个《梵网经》和这个《瑜伽菩萨戒本》。菩萨戒的就是你发心要救度众生，那么你要修行，这个时候有助于你修行的一个大乘的戒。我考虑的，我理解的是这样的：菩萨戒它本身呢，跟那个优婆塞、优婆夷戒是有不一样的。它不是在相上的一种的约束，不是在相的，有的时候它是心地上的。很多的菩萨戒呢是这样的，你看那个《瑜伽菩萨戒本》，现在很少有人看《瑜伽菩萨戒本》，它实际上就是你该做的你没做，你是犯戒；该做的你没做，你人家要听你说佛法，这些人都在那个什么，都在诽谤佛法，没一个人敢出来吭声。你出来了，你站出来了，你说你们说的这个说佛法是不合适的，是不对的，你就这样说的话才行。你要该说的时候没说，你犯戒了。你给那个不合适的人说了那个，给那个人说了不合适的法，你也犯戒了。他很多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的优婆塞、优婆夷戒的根本呢是杀盗淫妄这一类的，对吧？我们的那个菩萨戒的，他根本戒是这么说：有一个人他说法说的非常相似，非常相似，他跟佛法说的很相近，他用的全是佛法的词儿，他的义理跟佛法很相近，但是你相信了他，你这个就犯了根本戒。那个戒的就是大菩萨戒的那个瑜伽菩萨戒本，它是跟我们的大乘的教义是合，是非常非常合的，非常非常合的。人家给你了什么东西，你很厌弃，因为这个东西，比如说给了你一个夜明珠，这个明珠价值一个亿，你很厌弃，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用。你也看出来了，他是贪图富贵之人，你很厌弃，你不想要，你也犯戒，因为他是他诚心要供你的这一类的。瑜伽就是菩萨戒，总而言之是通那个大乘的，是通大乘的。那么圆寂老人也说过，你修心生心法的这些人，他过去是都是受过菩萨戒的，如果没有受过菩萨戒，今生不可能来修心中心。也就是菩萨戒是通三世的，它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它是通三世的。受菩萨戒的是通三世的，修心中心的也是这样，一看非常的契合他，跟这个大乘义理啊很契合他，他就上来他就想修这一类的，这两类，所以他有一个相通关系。所以圆寂老人说，你就是过去是没有修过受过菩萨戒，你今生不可能来修心中心。我本人是要受菩萨戒的，然后我就问了徐老，徐老说你先修心中心吧。哎，这个事儿修完了也就歇歇嘛，不再去闹腾了，闹腾闹腾闹腾啥？受戒本身就不需要什么做证明，福请世尊为证明的这个东西也不需要折腾几个大活人给你那个，你何必折腾人呢？大家都安心办道比较好，你这个事情是如实知自心的。当然不表明自己的自心就没有错，有错就改，坦坦荡荡的改也没关系。总而言之，学佛的路还是一个光明的路。你越走，你修这个法门越修，你的思想负担越轻，那个矛盾处啊冲突处越轻，你越修越轻松，越修越自在，越解脱的，那这个路我看就是合适的。你别不好意思说，那个讲没有事儿的，没有关系的，没有什么不得已而讲讲的，我磨磨时间而已。可以线上问问题，你可以开麦，也可以开麦，也可以那个什么，也可以打字，都可以的。
这个是不是也是说每个人的心，比如说心里发愿，想走哪一步也有关。佛力，你确实在修，佛力会给到加持力，是吗？
当然，佛力会给加持力，但是这个加持力它只能起到推波助澜，还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只要你肯默执的去修，这个里头自然含摄有加持力。你去要着那些加持力，你越要越跟佛的教义背道而驰，因为佛的这个教义这是说的你自心本来清净，是说的是这个，它不是在一个外力的，是这种加持。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说的是烦恼疑惑很多，贪嗔痴慢疑很多。哎，等一下，我这边也还没有说完啊。贪嗔痴慢疑很多，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力量，所以呢，就是想求佛。 那我们求佛总比求那世间法的要好，对不对？实际上求佛这个也就是说的是一时的方便，求佛了然后就发现佛的法门了，按照佛的法门老老实实的去修，这个时候就不涉及到求佛了，因为这个根本的智慧不是外求来的，如果外求来的佛啊，他早就带我们成过佛了，他早就带我们开了这个智慧了，这个地方还是要你自己去开启，只要你肯在自己的心地上用功，那个加持力就具自然的具足含摄到里面了。你就像我们心中心法，这个一天两个小时打坐，打死不能停，那中间谁没有过啥事啊？但是他硬下心来，横下心来去做了，那不是啥事也没有，都活得还是活蹦乱跳的，也没见谁离婚，也没见谁被炒鱿鱼啊，也没见谁死啊。他千做没做完他就死，那就是护法神有问题嘛。他要明心念性，他根本都不要别的，他只求明心念性。他没有明心念性前，护法神不死能让他死，至少先明心念性再死啊。那朝闻道岂可死矣？还没闻到那个道呢，怎么能死呢？所以我们迁怒的其实好多的都是有这种的，还有所谓的什么神迹啊，那不少的人都是癌症的，他最后也没死。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奇迹，我的意思是说你只要你肯修，你照着这个路上来修，你就啥都不管，那剩下来的那个真的有困难的，当然有护法神的作用，这就是说到了加持。这就是实际上真正的加持，就是让你忘了这个加持，这个地方就是有加持的，
就是按照自己发的愿去走就可以。
你什么叫自己发的愿呢？祝佛发的愿跟你本来就一致，你不要再折腾自己发的愿了。你过去是也发过跟祝佛一样的愿，要不然今生你不会来学佛法。你不要再折腾什么所谓的发愿了，发愿是多生多世的累劫，发愿是体现在你现在是否在修行。不要说发愿，说发愿的很多是空口白话，说出来之后还大的压死自己，那是多生多世的累劫，所以才能这么宏伟，知道吧？你肯行就是有愿，你不肯行那是没有愿，在我们心中心事就是这么直白。普贤菩萨他也是行，普贤行愿品嘛，他也是横，他要在行动中落实它。诸佛菩萨也是这样的，他发了愿他要修行啊，他刚开始发了愿，他为了这个愿他要修行，修行修行修行，最后正果的时候实际上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那个地方没有造作，空无相无愿，就是究竟解脱这个地方上实际上的话是无所得的，无所得的，在这个地方依法不利，在这个地方上虽然依法不利，也空无愿无作，也不是造作的，这个东西是不假造作的，真心这个地方是不假造作的，空无作无愿，也谈不上愿，就这个时候他在这个地方上彻底清除干净了，清净就清净到这种地步，彻底彻底的干净了，一丝一毫的情见法见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慢慢的再依据他的本愿本愿而起现了极乐世界，是这样的，他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大子萨多，以无所得故所以燃灯佛与我受记，说我当得作佛，有一个这个以后才依据他最开始的那个愿起现了那个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有他的愿也有众生的一个需求，两个结合到一块儿才形成了一个净土，这个都是这个义理都是在微摩诘经里面说过的，不是说空中楼阁我发了一个愿成立了，他的这个愿还有一堆有需求的人，那么这一类的这两个搁一块儿，这个才成就了这个众净土，所以这个净土应该这么说，不是说是佛成就的，应该是众生成就的，我们想要这个地儿，有的人说啊好，我给你张罗这个地儿，哎，是这样的，我给你张罗这个地儿的，这个是佛，我想要这个地儿的，那是大家，是这样的，这个在维摩诘经里面都有说过的，所以说啊，我们叫那个本愿，本愿就是最开始的发愿，发愿了之后，后面呢就是行啊，就是行啊，就要落实它，落实它，到后面呢，这个愿也要扔得干干净净，这个时候才依据本愿而行的，而起现的，才起现的这个。这些起现的这个极乐世界啊，还有各个的净土啊，它也是因缘，它也是因缘所生法，它也是因缘，所以起现到一定的时候，阿弥陀佛它也退位，因为它还是因缘所生法。但是这个因缘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说的话，那就是等于说是它那个寿命很长，等于是一天等于我们这儿的54亿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就等于是无量寿了，是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无量寿的。
那你说一家姊妹在一起，比如说我姐是修一部无量寿一句佛号，我姐夫也是，
我呢是净土五经，在家所有经都什么都念，但是我要是修那天我就先不念，就打出净土五经，单修的单念了几句，就是那个就是无量寿就念开头。
你不要去比较，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就直接就点着我们的意思说，反正就是我是不可以单是单修这一门的，就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适应的，这个不好说单修什么，就是净土宗的他的修行方法，有的人是默执念佛，有的人是大乘经典再加上念佛，他也是各不一样。还有的人你不能说他净土宗的祖师他就只看了净土五经，也不一定的，因为毕竟三藏十二部呢不可能就是只局限于净土五经，所以每个人的修行方法就是净土宗的十三代祖师他也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找到你适合的就好，这个地方你别贪多，也别太多的跟别人去比较，反正你来了新中心我们肯定给你推荐六字明，就是这样的。
六字明我也念，有的时候
你不能这么念，你就是说你要修就修哪一个比较就是深入的一个的，就是专一性专一性。
就像我现在有一次我给小鸟舍食的时候，我会念六字明，或者是有众生点往外送他点，我会直接
先给你自己舍食。你这些东西虽然很好，我需要随喜赞叹你，你现在需要给自己试试，让自己饱，让自己能够自由自在的去放生放你自己，先这样，要不然说的那些的话只能够反正是徒增一些你的，就是增加一些你的欢喜，方便的来就是引你入道，就是你以为你在跟小鸟试试，我看小鸟是在渡你，是这样的啊。这就是说的心中心是直奔要那个橘子，别的东西先不管了，什么小鸟飞呀、啊、什么的，鸡飞狗跳都不管了，我就先要那个。
完、啊、在这个基础上我可以再返回来再打，比如说我现在修您不是说在家修属于奇迹，而我再返回修四地也可以。
你不是的，对地的理解不一样，你还没有到地还早着呢，还早着呢。不考虑这些地的事，不要跟地相联系，这个地的说法也跟净土的教义是不一样的，净土没有这么说过，这个地的说法完全扔开它吧，不对，地是出地，就是基本上它的支界上它已经有那个边界那个什么那个邪见啊，那些那个戒禁取见都已经没了的，那些人他已经就是离开了两边了，他已经就是证得无所有境界的了，只是说他这个有的时候还那个习气比较重，出地是这样的，出地的就是大乘菩萨了，不是那个地。我们说的这个地还是指的是心地，心地，心态的那个心地，它是稳定的一个心态，这就叫做心地，简称叫地。
那个马倩刚才要问什么呀？网上的那个马倩。
这个情况我现在反复也一年了吧，然后就是一开始很不足的时候，反正还就是还行，就中间吧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散乱，然后妄念很多，然后现在呢是这样，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打着打着吧，就是感觉那个没有什么念头了，就是一直就是能专注在做事上。但是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他有一段时间挺好，在后边吧就心烦意乱的不行，心烦意乱的不行，然后呢现在吧又好点了、
就是、我知道了，你要是想跟我说这个问题的话，这就是 几个点了，第一个你的专注力，你是念咒呢还是在那儿检查你的想妄想有多少呢，你有几个心思啊，你到底是在念咒还是装着念咒啊，你念咒就是念咒，你不要再考虑你这一座妄想多那一座妄想少，你就只管念咒，我们从来没有夸过你说你这一座念咒这个妄想少了就是好的一座，没有这样夸过你，我们夸的是这么夸的，无论有多少困难，你的思想有多么的杂，你的思想有多么的翻江倒海，你这一座你还能坚持下来，这一座才是好的一座，我们是这样夸的呀，无论有的你当时多不想做，这一做才是好的。所以说你不应该在打坐的时候去考虑那个念头多念头少。这个念头啊就像是二祖的那个六字明说的，就像是过往的车辆一样，它来来往往跟你是无关的。我昨天还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别人家的孩子
叶头是别人家的孩子，那个咒语是你自己的孩子，你把你自己的孩子弄好，你也没有必要关心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都死了，或者把他们弄死，不是这样的。你将来你的孩子长大了，他会带领别的孩子把这一帮兵带好，都能够帮助你为你所用，知道吧？你现在没有必要掐死他，不是让你掐死的，不是让你。真正的清净是在坐下，他坐上就是翻腾的，清净的是在坐下。你打了一年多了，跟你没打，坐下这有什么变化，你自己是知道的。
是。
对，所以元一老人经常强调的就是坐下遇事不惑，这是我们的大地，遇事不惑是大地。元一老人进来，我们新中心的都是犯这个毛病，都是老师检查那个座上怎么怎么样，那个座上那么情况下，那么就是糟糕的情况下的翻江倒海的那种情况下，自己还坐得下来了，这一座是最好的一座。五浊恶世修心就是这样的呀，你那个心多乱多乱，那个环境就是乱的，那个心跟环境两个相对应。但是我们练就的是不理会，不理会，不理会。我们通过持咒不理会，坐下不持咒了，直接的就不理会它，让那个再烦乱的心，它影响不了你，它影响不了你。时间长了，慢慢慢慢，它自然就歇定了，知道吧？所以说前面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去理会它。还有一个，为什么坐了一个半小时反倒更烦乱了？这就是般若火熏的呀，修了一个半小时才有的，这就是般若火熏的。熏的烦乱了，另外一个也快到时间了，想下坐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就要耐住了，耐住，你只管念咒，这样是最容易过得快的，这个不用我教你。
对对对，
元一老人说过，那个无念，心中心的这个无念并不是没有念头，元一老人说了，心中心的无念是什么呀？念念不停留，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是那个无住。元一老人说那个问答集里说了呀，无念不是指没有念头，是念念不停留。
记得了，记得了。那就不理他，还是就继续做。
对。
但是有的孩子出了问题是什么情况啊？我就是感觉就是坐上清静了，然后我有时候我是凌晨起来。
你还是要那个坐上的清静，你就不稀罕这个坐上的清静不行吗？
对，不理。
我们心中心法是什么都不要。就是这样的，你要想就是正得这个核心的这个果，直接的就是救度众生，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你就得什么都不要，清净也不需要，你啥都不要。
因为我原来一直就是妄念很多，我是不理他，但是我最近我觉察到了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我没明白，觉察到妄念多了吗？不觉察到不清净了？我不知道怎么办。
不是，我原来是妄念很多，但是我现在发现，就妄念少了，咒语就连着起来了，就是那种感觉。
不对，你这个感觉是瞎感觉，你这个感觉要扔开它，扔开它。还有一个，当然了，你坐下，你不能这么打妄想。你坐下了，你发现那些没有必要的妄想，你就别打它，就是断了，不理会啊，好多好多。
哦，对，我坐下就觉得是生活当中一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时候做完，我是凌晨打坐嘛，做完有时候我躺一会儿就会有那个梦魇，就是有那个做
啊，梦魇就梦魇的，这是生理现象，你就让梦魇压死你算了，你压死你了之后你啥事也没有，一了百了啊，快点压死你得了。
而且就昨天还特别就是那个什么骷髅头啊什么的，
哎，管他了，那你不是还是醒了吗？你再说了，我刚才说了，你就是
念佛号嘛。
哎呀，你念佛号的这一种呢，是肯定是可以的，能够这样的。但是心中心有比它就是更那个的。你要是修了心中心，你念佛号是很好，说明你是个修行人。但是你干脆你就让它弄死你算了，把你压死了之后，你啥事也没有了，多好啊！快点让它弄死你，下次梦魇早点来，早点把你弄死一死，一了百了啊！
但是最近经常有。
经常有就赶快的，下一次记住啊，你就带着这个意，再有的时候让他弄死你算了，看看能怎么样。
行，好，那好的，那我就没什么事
儿，
那就不用管他
们，
还是很不错
的。所以心中心法的风格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的是很，就是在做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管，这三年啥都不管，啥都不要，啥都不在乎。当然了，实际的工作中你该做的这个生活节奏不变，但是实际上就啥都不要。我就是说的是唯求做佛不求于果，就这个之后你不做了，这些事儿也不是事儿了，就是通过这个明心见性能够断根本烦恼，它跟这个义理是就是相暗暗的是相契的，
根本的这个明心见性，为什么佛让我们根本的明心见性，让我们觉悟，就是这个觉悟是断一切烦恼跟疑惑的核心之核心。不是说的佛教给我们是让我们都是随从他，然后跟着他去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不是的，是让我们根本上解决烦恼跟疑惑。佛是让我们是这个佛法传播是让我们是干这个的，因为我们有烦恼疑惑，所以感得佛菩萨这个诸佛出世来说这个大事因缘。所以根本的就是要弄到他这个事儿能够是解决一切的烦恼，一切烦恼疑惑的根源都在于这个没有明心见性，也就是楞严经说的两种根本啊，一种是无始无明，一种是菩提自性本自清净，这两个是两个根本，你就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给它弄透，这个地方弄透了，其他的慢慢的自然圆融。心中心法的祖师也不跟你讲生活中遇到了这个该怎么办，遇到了那个该怎么办，因为你每个人遇到的都不一样，但是你核心的这个东西你力气你掌握了，你自然有自然的处理，你的处理都是好的，都是只要能够处理都行，但是最关键的是把这个核心的要义掌握，核心的要义小的可以断你的烦恼跟疑惑，大的可以这个就是这个一切世界的这个全部涵括在内的，那个是无法说尽的，生生世世的。所以修心中心法它的意义它不在于今生今世，今生今世的意义都小了，它是生生世世的，就是在于它的根本的要义是佛法的核心教义，就是这个，就是要这个其他的不要，三年时间你要不到你可以再修其他的。
嗯，我就是没有疑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知道就是修，其他的没有，我没有接触过其他法。
我知道你的情况，你的这个就是要扔开那个好不好，下座就忘了上座就行了，你就要扔要扔还是要扔。
好好好，老师是感受。好的，老师没问题了，谢谢。
你说
啊，老师好，那个因为我刚开始修，然后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就在桌上的时候那个手印接手印。接手印的时候没有那么特别的按照那个就是胶的那样，有的时候这个两个手它就会并不到那个卡不到那个什么这个线啊或什么。那我记得就是钥匙不就是叫做心念耳闻吗，那我这个如果没有那么很按标准，这个
我看了你的手是可以按标准的，它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标准，但是呢它的法本上是有要求的，哪个地方截到那个地方那是有要求的，你要把那个基本要求截到，每一个手印都有它的基本要求，你还是跟师兄的对一对，把那个基本要求截到。那个手印呢，它是像天线，咒语就像发出去的信号，有着这个天线和发出去的信号秘密的跟佛心相契，所以这个天线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我说起来其实都是贱卖了这个手印了，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有的时候就是信心也退失了，或者这一天也很烦也很累，身体也不好，或者有很多的逆缘一块砸过来了，这个时候你那个心呐、就是很不调伏，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要是不做你就断错了，你要是做吧，你不是那种的很安静的那个样子，很清静的样子，那你就结着手印在那儿做，你就硬在那儿做，只要你结着手印在那儿做，慢慢的一会儿它就降服过来了，所以手印它有很强的辅助作用的，你不可以忽略这个手印，手印跟咒语是配到一块的，所以说你这个就是基本的那几个要求要截到，不截到了你念呢就可惜了，还是要截到，你再跟大家试试，我看你的手是没问题的。它就是有几点你看一看，也许你是误解了，因为那几点你做到了就可以。
行，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我心中心法它是修六字大明咒，那老师您能告诉
我？不是的，心中心法跟六字大明咒是两个，心中心法是心中心法，六字明是对那些他想了解心中心，他也没有下定决心要修，每天做两个小时，连续不断的做三年，他没有下定这个决心，然后他又想了解心中心，或者想学习圆寂老人的开示的这一类的，那么他就可以先修六字明。
好，谢谢老师。
六字明比心中心的力量要小很多，心中心比六字明要轻松，做起来轻松。心中心虽然两个小时，六字明一个小时，但是心中心比六字明容易做下来。心中心做下来的效果也比六字明要显著的多。能修心中心，当然是修心中心是最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我因为我刚开始打第一印嘛，第一印还没有，就刚开始几天，然后 然后在座上那有念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不随念走，去打妄想。
胡扯，不对。座上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你看你座上说的第一个，哎，念头来了，然后哎呀，我要不随念头走，你这个除了妄想之外，你又起了另外两个，你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句号，不要在后面再多生事了。
我现在又多学了一个，因为他们告诉我在日常生活中要观照嘛，然后就学到了一个断。那我昨天晚上因为听完您课回去上课的时候，然后我发现念我在心里就有了断的那一个想法，以前不会有这样。
那你就把断也断了，
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好。
坐上不断的，
坐上不用的。
对，
嗯，好，那我
没错。坐上是只管念咒。坐下的这个段呢也没有其他的含义，这个坐下的段就只一个段，也不生其他的含义。有的人说我断了之后我断掉没有啊，有这个想法继续断，这个断就是断，它并没有其他的含义。
我还真发现了，我就坐下，就算这几天坐下我用断，然后发现好像断没了，然后
哎，对，断现在就断，好吧，
还是会在那个走。
那就是有一天师兄和另外一个师兄是也是修，但是他是没有网的，他是念就是念大明念完的，还有七星罗灯，然后我打的是这一句，之前我一直手都打的这一句，后来师傅告诉这什么符，这是什么印，你打的印应该你手放上面
是吗？啊，这个印我不懂，这个印不是心中心的传承，心中心是有一个这个印的，应该是这个也是净土中用的印啊。
我没打过，我基本上就是这个印，然后
那
个
那个是命印，
打这个。但是寺院里的出家师傅说这个是三印的，
这个印我不知道，一般的话我们都是这个手在上面的。
完了，我因为我习惯就是打
这个。我们的印一般是举起来的，六字名就是这样举起来，45度角是这样的，这要举起来。我们的手印举起来，然后我们是持咒的，这样的话坐下就容易放下。容易歇，我们坐下主要的做
出现这个，你比如说手打这个，比如打这个莲花，打这些你它会不会出现大的手指头木，也不用管它吗？
啊，不用管。
完了，在坐的过程中
放松，
完了如果就是整个腿都出现麻木僵硬，从哪
那可以
打开，就是
可以可以可以，关键就是咒语跟手印，心中心法就是咒语跟手印，你手印不能散，咒语别停，
有一
其他的不要关注。发现散了再给他结上，自己不要主动散了去什么接个电话开个门啥的，那不行。
我还出现过什么，比如说腿晃特别特别累头
的。你自己调整坐姿吧，自己调整坐姿吧，你这一天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至于那个腿晃得特别累。
那天咱
还是太憋了
是不是，你是点我就到后来要挺住的时候
那就是还是自己憋了，不要用劲去憋的，没事，实在疼了就换腿。
他是后边没垫东西，
没事，这不是大事。
后边没垫，
自己坐的尽量的舒服，腿实在疼了换腿，精力还是用在持咒上，精力不是让你练一个姿势，
他不是腿疼，而是就好都把这个都。
你还是要放松，你还是要放松，腿实在疼了换腿，你那个特别的别腿子，腰疼就会疼，或者
腰也会疼，就是把这。就到胯，我的骨在胯，我疼的酸疼酸疼的，坐不住，就是
经常会出现
你那个屁股坐高一点，
就那么这么大一个，
坐高也出现这种状态。
你是，
但是腿出现啥状态？就是啊，不没有自律。啊，这种情况
你还是别腿了，你还是别那个腿，修心不修腿。
没修腿，但是正常姿势就出现那个，
这是小一个东西。
那你看电影俩小时怎么弄啊？坐高铁俩小时怎么弄啊？
对。那坐的垫儿坐的不对，那
我搁家里还有垫儿有垫儿啊，
这么点小块谁垫不垫？
不是，我家里的垫儿好大，我老公整个就像床单床垫，好大好大的，老大了。那我坐也
是，你那个屁股要高，高
那个
垫儿的头大，
屁股垫起来。
对呀，就是屁股整个能坐
的。不是的，你的后臀部要垫高。
对对对，
它不是一个平面，
不是垫子大小，不是你整个人坐的。
但是我家是。他给床上的两节，这边是高的，这边是矮的。
不能坐坡上，不能坐斜坡了，你要坐平面。
提高了。
对对对，这个问题，
因为我就想知道
怎么合适的
垫子。
你要是实在疼了，你就坐低凳子，两腿交叉着地。
这个是怎么坐回去的？
别的时间。
没事，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怎么样把精力用在咒语跟手印上，我们就是这样。
就是手印不散乱，完了那天我手印挺没散乱，就是有一种合的，我们有
的也可以
突然感觉到就打开，然后就是一直
可以的。好像闭眼容易妄想多一些，那你就睁眼嘛，闭眼容易妄想多你就睁眼嘛，你不用在这上去弄，有的时候未必一样的。大家呀都是有一个误区，大家在这打着坐念着咒语，实际上就是装个样子，自己可关心自己的妄想有多少了，那个心呐都操在妄想有多少了，你看看操得多细，我是睁眼睛妄想多还是闭眼睛妄想，让你只管念咒呢，你那个咒语你就装个样子给我们看啊，让你只管念咒呢，你看看哎呀，就在那老是关心那个妄想多少，那妄想是你亲戚啊，妄想是你爹妈呀，你天天的那么关心他，你还说着你要妄想少，你都不知道你这个关心是个大妄想，就是还是跟妄想亲，让你只管念咒呢，你看看你就在这分析来分析去的。
在修法的几个新修的还有没有啥修行上的问题，请郭老师再交流交流。
没事儿没事儿，有佛教的义理上交流也行，都没事儿。
郭老师好
啊，
说吧，
郭老师
啊，
我问一下，我其实我也是上万新开本，我意思就是自从的显现都不稳，非常俗的像。
佛像的这个事儿也忘了他，好吧？你是过了千座的人了，你还老是说你动不动就着相了，你动不动就着相了，我看看你着的那个相在哪儿，你拿出来给我看，我看看你是着桌子啊，还是着椅子啊，还是着苹果呀、啊、你着什么了，你老是有个相可着，你的问题不是在于是不是着相，心中心的千座是要明心见性的，不着相不着相是我们运功的方法，但是它不是要概括全部的修行的始终的，我们要证到那个究竟着的那个相它是有还是没有啊，你要着的这个相它压根就没有，它谈不上着不着啊，你不到这儿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不着相，你前面的不着相那是硬要提醒自己的，你到千座后了你还总是在着相不着相，我问你那个着的那个相在哪里啊，你这个地方让你要给它证到关键的地方，你要在这个地方给它证透它，
没有这个相，
没有这个相那就你去干了，你去干活你就干了，你就去干吧，那有什么着不着的呢，就是说的是不肯定，放不开放不开，那不是说了吗，祖师不是说了吗，心随万物转，转处生生忧，随流时的性，无喜无忧，那个心随万物转是什么意思啊，
心随万物转
就跳出来了，
就跳出来了，是我还是怪念的，
对，我觉得也是。
我的观念，我说没有你说我的观念，就是这个就认错不认怨，有可能是因为你认错啊，关系一点。
有道理吧？有道理倒是有道理。你该做就去做，做的不对了就改，这就行了，还有什么呀？你要做这个事儿，你肯定要去思虑的，你不思虑能行啊？
后来有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听过那些东西。
到后来过几天又有问题了。过几天又有问题了，还是你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你这个地方没有透彻，没有透彻，都是在这儿出的问题。
对，老师就是这个问题。
出在这儿，你就在这儿好好的再弄弄，再弄一番，再弄一番，再看看老人的略论，然后再加加打坐，把这个打坐结合起来，把这个地方弄透彻。明什么心，见什么性啊？
我是也没个心，也没个心。
那你就是有哪有一个着相呢？实际的情况中当然有着相的情况，实际的情况中有这个情况，发现了就给它扔开，也不要留一个东西，哎呀我怎么又着相了，或者我通过着类的修行把这个着相给去掉了，这两个东西要扔就一块的扔开它，你知道吗，心中心关键是要扔的彻底，你留一个就都不行，你留一个都是祸患，你留一个修行也不行，你留一个不着相也不行，
老师和我们的老师，因为这个学生也在想。
我们的心中心的修行啊，就是说的刚开始是烦恼是菩提，烦恼多了促进着他死活都要修修修，修完了迁怒了没有烦恼，这个时候菩提是烦恼，就是这个我应该怎么关照，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事儿了，也没有什么疑惑了，但是他不斗着，他老是觉得自己的修行不够，其实他说离开修行他也并没有其他的疑惑，但是他修行上就觉得自己不够，菩提翻成烦恼，你还是要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要透彻就好办了。
哦，那
老师，这句话还值点钱。你要问我是吧？你就是还是在讨个东西，你还是在讨个东西，要不然你不会问我。
老师上午好
啊。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老师开始。我是那个学佛了有10多年了，就这2、3年接触了翻译老师的这个开始。开始之后呢，然后那个打个字画呢，其实做这个打莲花。我就是那个，我就觉得我见到了爷爷的印象。所谓的宝山，也因学佛，也有一种赤裸裸的感情，也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的话呢，就是说我原来很内疚，每天的话都要去试图怎么说，只有活法的心情，现在突然有心情了，也觉得本来无一物，就说那种。
你要是真的本来无一物，你就不会跟我说这么多了，你还何必说这些呢？没有必要。
是，我觉得我不透彻才来请教。
那不透彻，你还是修心中心吧。你应该欠一个迁坐，你就是欠实干。那些听的那些的已经到一定的程度了，文思修，见解行政，文思到一定的程度需要修，修了之后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活泼泼的，跟你吃喝拉撒滚到一块儿的，屙屎放尿都没有离开过的。不，这个东西的话，你到时候怎么能够亲切的去用啊？现在你就差这一个，需要实干，需要实干。文思修，见解行政，你自己去修，跟你自己滚到一块儿，跟你自己活泼一直的滚到一块儿的，这样的去，这样的去干。干完了以后，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义理深入到你的骨子里面。
对，我就是
这个不用开始，你欠坐。
我就是欠这个要实地
去修。对，另外一个你那个爆炸呀，那个什么的，把它扔开吧，把它扔开吧。你那些验证也给它扔开，因为你那些验证不能做到随叫随到。比如说你现在爆炸了吗？你现在有验证吗？你做不到的就扔开它啊，对，那些就扔开它，忘了它，只能让你多少的有一些气数，但是你不能一直揪着它，一直揪着它也是成为了你路上的一个包袱，你知道吧？你路上不要背任何的包袱，就这样去往前走。
那个师傅，我再请教一下，就是说，有时就觉得这一上午的时间差那就多了，有时出去一个多小时，后来的话呢，一看表出一个多小时，其实我就感觉就几分钟，我有时觉得我是不是死了，照着镜子还有影子，其实这些的话呢，是不是也？
你这个属于修行的过程，也别在意。当然了，本身是没有时间相的，本身是没有时间相的，时间相都是相对的。时间相其实它怎么来的呀？它在佛教里头啊，跟哪个词儿相似啊？跟那个相续，跟那个相续，就是怎么叫相续啊？就是它不断的变化的。它上一个时刻的时候的时间、地点、空间和下一个时刻的时间、地点、空间，它有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一个相对的比较，这个东西形成了时间。形成了时间，时间就是一个东西，一个物件，它的时间、地点、人物的那个时间、地点、位置的变化，它的一个错位的这个关系，它是一种相续性的一种变化，相续性的变化是时间，所以本质上来说，当然是无我相、无人相、无时界、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本质上当然是这个，但是你这个里面还多掺杂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感觉，掺杂了这个东西了，掺杂了这个东西，你的感觉也是变化的。是变化的，但是通过你的实修，你体验到这么一点点，也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你还是扔开它，它是修行中的一个过程，不是要你体验这个的，是让你把那个究竟的核心把它拿到，在这个的路上，这些其他的这些东西你就不要体验了，不要在意了。
那好的，就是说 其实所以说的希望不要再去。
哎，这句话说的好啊，这句话说的好。
就是把这些都放下，放下的话就是说我一开始的话，因为我就是看了那个老练的有的那个经典，我看了多少遍，经验挺多了。然后的话，我就在想，那就是袁老见袁老师，你知道这个方向，岂不是善因不思恶上去了？
哪是啊，你平时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不是在思善就是在思恶，不这么说了啊，那是一种方便
啊。所以说我就一开始就想，上次不用修了，就这样去把握。可是看老师你今天跟我说我这个话，我要走实去修
啊。对对对，你踏踏实实的去修，修到变成你自己的骨子里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你不需要去看老人的书，你也能够契入，是这样才行，不是要一辈子抱老人的书。
嗯，我也是，我最近老看不下去了。不是说真的，不是说排斥，而是觉得就是这样的。那个的话呢，这是一个那个，是一个把我把这把放下，可是我也不会，也拉不动自己了，就是老的。
行吧，你欠一千座，你也知道怎么修了，老人的书你也熟读了，你也知道这个咋回事了，你就是欠你自己干，你就是欠把这个东西吃下去。你看了好多食谱，好多介绍食物的，你就是欠自己嚼咽下去，你就差这一点。
好的，那我就知道，我那个我还要走着师兄去求问你，走着求。是不是这样？
我建议你是这样的，我是师兄，我建议你是这样的。
好的，我听你的建议，我知道了。好的，那我自己实际去弄，答应你。
没事。
谢谢。
不客气啊。
我念佛的时候，那个，平时有时候不懂的法义啊，突然会跳出来，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怎么处理啊？
你就是知道了他的意思，你并没有融会贯通，你那是一个小知道，你不要被这一点甜头迷惑住了，知道了也要扔开它。就是这是让你稍微的妄想减轻了一点，稍微的开了一点窍，你不要在这顶上就受到了，就在这就得少为足了，就是感到很欣喜啊，很开心啊。关键呢还是知道它并把它扔开它，因为楞严经里有一句话叫知见立知即无明本，昨天我们说的觉明为究，你这个知道是佛教中的一个含义，但是它并不代表着无量的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意思。明心见性不仅仅在知道里，尤其是你迷到了这个知道里，将来会成为你一个障碍，知道吧？所以你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只要你实修，慢慢的对于这些经教啊，会有一些理解啊，慢慢的都容易接受，这是渐修的过程。但是即便是这样，也不能够立一个对他的接受，就是也不能立一个知道。你在实修的过程中，比如说你念佛，那么你在念佛的过程中知道了，你也把它扔开它，你不要在念佛的过程中再回忆这些义理了，你把它扔开它。把它扔开的这些义理是在对付邪之见的时候，这些义理是有用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破除邪见，破除谬见。但是没有这个谬见，没有这个邪见的时候，你也不要心里总是背着这样一个正确的义理，你这样的话等于是一种遮障，是一种障碍啊。所以你念佛应该一切不管只管念，你一切不管只管念，你坐下自然的慢慢的有自己的学人眼啊，自然的你能够自己慢慢的辨别哪个说的正法，哪个说的是邪法，哪个说的是究竟的，哪个说的是不究竟的。不管他，不管他，你这个管了还容易入危险啊。留那个地面的瓷砖不发光了又怎么了？不发光了也很好啊。不要觉得发光了才好，这一切本来都很好。
现场的师兄还有啥问题没有？
念佛的确实挺多的啊，要不然今天晚上我准备准备，明天的话把那个念佛的那个大乘的经教有一些我整理了，可以整理一点点关于净土的这个意思什么的，给你稍微的说一说。
实有些老师兄他是念佛的，然后那一拨人都是念佛，对，
念佛的人多。
你说啥？
我说关于净土往生的条件，那个有很多种。
很多种解释啊，你看看那个，咱们要是依据经教来说的话，那个有那个上中下三品啊，上中下三品的条件，你想要入到哪一品，这个条件是参差不齐的。但是实际上呢，它的那个最底层的那个条件，那从下品下生来说的话呢，也不算高，也不算高。有一个就这么说吧，你说它高也可能很高，说它低也可能很低。你这个信，你要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你发愿要去，然后你不留恋娑婆，哎，这个地方的话，你要说它高也是有道理的。然后你在这个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五逆十恶你得改，你得改五逆十恶。但是你虽然放过五逆十恶，只要你肯改，你有信愿行，你还是可以往生的。从这个角度，你可以说它高，你也可以说它低，都有道理吧。净土的它是可以三根普摄的，你念念佛号总比不念强。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是三根普摄的。但是呢，说它高的话呢，你就这么说吧，你要信，你就修心中心的，有的时候说我怀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往生，我不知道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我怀疑。那在心中心这个法门来说的话，你怀疑你也可以修。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开悟，我不知道心中心这个法行不行。你就是这样，只要你肯修也可以。心中心它在信上要求的不高，它主要在于你肯干，你肯干就行。那个净土宗的这个信对心中心来说就属于高门槛。所以这个高低啊，它各有不同。还是我觉得比较现实的一个，就是看你修了这个法门，你的烦恼断的程度，你的疑惑、妄想执着松动的程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实惠的。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如果你们要是看那个教义的话，你就看看哪个跟大乘的经典的教义最符合，你就修哪一个。你跟着大乘的经典的教义符合，你按照大乘的经典的教义去学去修，按照这个路子上走啊，哪个净土都收你的，不可能不收的。你说啥？十二不是说十二祖以前这个事儿啊，不能说是净土宗的那个你愿现在的祖师，你都得隔绝开了，你这一下子就是拉仇恨，你这属于是，你这是就是十三宗，人家明明立了十三代祖师，你说给我讲讲前十二个，你这是不认第十三个，你不好这么说。这个净土宗的发展跟佛教的发展它是同步的，它是同步的。在那个就是禅宗盛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个时候连诗人写诗，他都知道这个佛法说的是空啊，佛法说的这个幽静啊，这个东西是依法不立的，但是他又不断灭的，他大概的他也知道。那时候文人墨客他说那个写诗都有禅味儿，知道吧？现在的文人墨客写佛教写的基本上就是说的改恶从善。对，所以说呢，这是时代造就了这些净土宗的这个情况。所以以前的时候的那个净土宗的祖师啊，就是像那个彻悟禅师啊，那个中峰三十七念人的禅师，那都非常的有禅味了。那说起来的东西，那个108颗佛珠念破了如何？就是说他离开了这个佛珠，看破了这个佛珠，在佛珠以外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哎，那个地方是究竟佛的义理，这个地方他都有说到的，这是都有的。但是后来的话呢，随着那个唐宋以后的慢慢的这个禅宗没落了，别的那些也是的，佛法的义理慢慢的兴起来了。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从各方面的教义去解释这个净土有多好，开始慢慢往这个方向去走了，离开了那个禅宗的那一个的那个究竟义的那个衔接，变成了另外一种的，就是那个跟那个禅，从各种的义理上来说明这个净土宗多好多保险的，那是另外，那就是教下的那一种的净土宗的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慢慢丰富了。它不是在唐宋时候丰富的，它是在后面的元明清的时候，尤其是明清的时候，那个藕益啊、莲池啊，他们慢慢的把这个给丰富了。再到后来的话呢，就是伦敦进根了，就是你说的那一个了，就是你说的，你刚才专门隔开的那个，他为什么能成为净土宗的十三代祖师？因为他在乱世之中，他提倡了这个改恶从善，提倡了伦敦进根，这个时候的话起到了一个凝聚人心的作用，所以大家把他推举到了这个净土宗的第十三宗。这是大家的推举，这是大家的推举，它是时代的因缘，你不应该怪净土宗。就是时代造就了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
所以说你就看啥时候的了，就是前面讲的那些的那个，就这么说吧，我们昨天说的那个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花开见佛悟无声，还有的那个其他的那些的，就是这个长寂光净土的这个，就是生即不生，不生即生啊，等等的这些，即照照即，这个即而常照，照而常即，这些东西说的，就是像这些的东西的这些究竟义理的这些的，是早年的净土宗的都有提到。你像彻悟禅师，他说净土的是有说，他提倡大家都念，但是他主要讲的还是禅宗的义理，他主要讲的还是说的是。就是真心说的是佛性这一块的不生不灭，它主要还是讲的是这一块。
是这个四土净土宗四土为王标的。
我记着阿弥陀经跟那个无量寿经上都有说啊，你说的是四土，还有说的是三品那个九品。其实九品的那个，我觉得理解起来的话更那个什么，就是更义理更清楚。九品就是第一个往生的条件，第二个就是你往生到了那儿是就是往临命终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到了那儿，就是这个凭着你生前，你生到了那儿，你马上就得什么果位，这个地方的话是有说的。九品主要的就是，说起来是九品的话，你把它再简单化就是三品，三品的再简单化就是下品，主要就是改恶从善这一类的，他就是根本就是一个逆子一类的，但是他愿意改恶从善，他愿意这个发心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意学佛，那么这一类的。第二个中品的主要是愿意听佛教言，愿意老老实实念佛的。第三类的上品的这一类的，就是不光是听佛教言，而且听佛教言之后，他能够返回到自己的身上，根据自己的身上自己去明这个佛法的教义。这个地方上，所以一定要跟大乘经典结合。这个地方上就是上品的这个味道了。当然了，上品里面也分上中下三品，中品里面也分上中下三品，下品里面也分上中下三品。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就是这样一分类就很容易了，这样分类就很容易了。
那个上品往生的话，就是一般是如果是修禅的话，他临界性的，他可能是比较近西方极乐世界，他是百分之百上品。
他是百分之百上品往生的，就这么说吧。我去问本老，我说你到几品呢？他说我五品。这是他的回答。我说的是本焕老的。
五品
啊？对对对，没有的五。有人传说智者大师也有这么说，人家问智者大师你是升到几品啊，智者说的是五品，有人说是五，有的人说是无，我更理解成是无，你还有一个上品，你落在这儿，那压根上品上升轮不着你。上品上升的证，它是就是上品的那个长寂光净土那个地方是没有，就是说它不是说有一个土的概念，也没有一个生或者是不生，它离开了这些，所以叫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它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就是你有这些边界，哎呀我要升到上品，你这种你就是典型的是中品，你最多的你最高最高到十报庄严土，你到不了长寂光，长寂光净土里面容不得你这些，这起个假名叫长寂光净土，还是这一个长寂光净土，还是这一个世界，这一个世界里头，这一个屋子里头，大家的心态各不一样，有的人说哎呀这里有老师有学生有凡有圣，哎这就是凡圣同居土了。还有一类的说，哎呀，我这个地方我可以借助这个方面到一个好的地方，到了这个地方我的烦恼少了，智慧增了，这个疑惑轻了，哎呀，这就是方便有余土。再往上正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净念相继，净念相继，没有烦恼跟疑惑了。实修的路上走的话，走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时候是十宝庄严土。但是呢，长寂光净土就没有这些，容不得这些。长寂光净土做牛做马，长寂光净土。它不是另外的，到了那一个地方，然后非常的寂，然后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这个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是没有条件的，没有环境的，没有一个生灭概念的，知道吧？这就叫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所以说，那个做牛做马那个时候的话，他还肯做牛做马，能做牛做马，做牛做马也不沾染的，这个是真的长寂光净土，并不是说隔绝以外的那一个特别特别的寂静的那种隔绝。那个隔绝，你要是把长寂光净土理解成那个隔绝，那是小乘的。那是小乘的那个不受后有，那是那一个他隔绝开这一个污浊，他另外找一个清净，那个是暂时的，他待着待着他自己也会发现这样是不对的，真正的清净是再染再染而净，是这样的。
那佛教的那个莲花就是这个意思，莲花的根儿它离不开淤泥的，但是它确实是清净的，这才是净的真正的含义。所以娑婆世界是净土，是净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心净则国土净，是的确是佛教的净土的真实的含义。只是说有的人他不修行，他偶尔心里头轻松了，吃饱了喝足了，喝个茶，他那时候感到有一点清凉，他就开始在那吹牛了，吹成了心净则国土净，这个是不被允许的。那个心清净是要实证的，实证到这个屙屎撒尿，这个爱恨情仇，这个跑蛋到捣蛋横飞，就这个当下也是清净的，是这样的才行。是这种的清净，是当下的清净，这个当下是不分环境，不分因缘，不分什么什么什么的，是这一种的。不是他喝个茶吃饱了撑的在那儿。现在很多的人吹这个心净则国土净，他吹成了这个味道，他嫌你们念佛多余，他是不理解。他理解的那个心净则国土净是说的他的心情偶尔清净了一下，那个不是真正的心净的意思。心净的意思就是论道上阵也是清净。智者大师说自己是铜轮位，你这个铜轮位，这个你给我找出来依据。我们净土宗的都知道智者大师说的是五品位，你这个铜轮位是什么？铜轮位在净土宗的都没有这个说法。你说的应该是铜啊、金啊、银啊一类的。
弥勒净土是几品？
弥勒净土上没有说是九品，没有说是九品，各自的归类啊各有不同吧。没有说是九品，但是弥勒净土的，你要说它的条件吧，你怎么说呢？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西方，它的条件这各有优点，你不能说哪个低哪个高。其实西方的条件就是说，你是谁的？你虽然你那个五逆十恶，但是你肯念，都摔的呢，你不许五逆十恶，你得修十善。但是呢，你不肯念，你就是不是那种的，就是多听佛法的话的什么的，只要你是修十善的，你想往生，你回向，你早归也可以。所以他的那个条件，你说高低吧，各有侧重点。弥勒的这个低的是说的是你这个，也就是说你不修，那么你十善，你直接回向，你也可以升到的，是这样的。但是你说他低吧，他那个五逆十恶的这种的，他不要。所以说，你看看从哪个角度说了。在唐朝的时候的，我记得那白居易他们的那个时候的最开始的净土是弥勒净土，是兜率净土的。那个时候的人往生都是兜率净土。后来因为那个他们做的那个弥勒佛的样子像皇帝的样子，那皇帝一退位大家都很烦，所以后来就不用兜率净土了，改成别的净土了。最开始的净土宗初祖让大家念的是南无佛。
西方净土说净的是大美，你是说还是说他念娑婆世界一根草都不能往生西方净土？
这不就是你说的那十善净土吗？说的吗？
啊，就是说，你有一有这一个菩萨那个差别，净土差别是，就是
我认为
我领寡欲是吧？从这个角度说，好像他
博因寡欲的这个地方的话，你当然很好，修行人这样很好，但是你不能把修行就等同于博因寡欲，因为博因寡欲他直接得到的果报是升天，他升的是欲界天以外的天，色界天就是博因寡欲，你离欲那个就是那个远离尘世，离欲就这样而修，你往上就是往上走的那是天道，天道的实际上离欲而修就是得的是天人的果报，得的是这一个。佛法的这个还是要开智慧，在这个地方上发心利益众生，在这个角度上的。你说的那个留恋娑婆的这个有道理，但是他说的可能过于严格了，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要往生西方最关键的还是不留恋娑婆。你就是你说好了你去那儿，你别又想着去那儿，你又想着来这儿的。
不是，就是说有的人呢、啊、他虽然念着佛号，实际上他很留恋这个世间的东西，他压根儿没想过走，没想过去往生的这一类的，就是不你、
嗯、
啊，对对对，你不肯走，
对对对对对。
不肯走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往生，那个什么，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你也可以往生这儿，你念释迦牟尼佛的佛号也可以。谁知道呢？这些这些人不知道咋想的。其实这个也是净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并没有灭。如果释迦牟尼佛的净土灭了，那就属于末法时代已经过去了，属于是无佛时代。现在是有佛时代，就是这个时候还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的。
我经常不是说那个，就是最后法灭的时候，不是那个什么无量寿佛去西来嘛？
啊，
这个是无佛的时代的，就是说修的时候。
你说的就是说那个大乘的经典，比如说《楞严经》啊，那些灭了，最后的那个连佛号什么也灭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到了无佛时代了。你说的是那一个，有这个说法吧？有这个说法。所以说大乘的义理，什么先灭啊？我觉得你们老是考虑最后那个灭的，你们不考虑一下什么先灭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很主要的东西啊。你大乘的义理灭了，那早晚它都要灭。所以大乘义理啊，绝对是佛法的核心，绝对是这个佛法离开了，佛法要是离开了它的核心，它早晚得灭。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二个理解就是说的，我经常在深圳，我就跟大家感慨，就是这些学佛的人啊，非常的温婉，非常的谦虚，最后谦虚到了。我不配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不是跟我说的，我这个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我就不配这个不着相。你别跟我说我很着相，你怎么要我不着相呢？我就不配，我不配看金刚经，我不配看六祖坛经，我没有资格提明心见性，我没有资格想明心见性。大乘义理就是这么灭的，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读它，我们都没有资格去修正它，我们都没有资格去体验它，它就这么灭了。它不这么灭，别的不好灭。我说这个不是佛说的，不好灭，大家明明白白的知道这是佛说的，你这样是不好灭的。但是我可以把它举到很高很高的位置，我这样把它给灭掉了，我不配看华严经，我不配来明心见性，我不配来觉悟，我就只配念个佛号，将来佛号也不配念了，我不配念佛，所以那时候就没了。我们这个佛教大家只看到狂慢的那一边，没有看到那个谦虚的那一边，也很害人。所以说持心是道场，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后来跟佛教的圈子打交道多了，就发现哎，我有没有资格来修啊，你看看我有没有资格来读啊，就变成了这样一种了。怎么可能没有资格嘛，人人都有，都是你不肯，咋可能需要资格呢？都没有门槛。他哪怕他吃肉，他哪怕他抽烟，哪怕他喝酒，他就不能来学佛了吗？他就不，哪怕他干的那个行业是有糟糕的地方的，他就不能来学佛了吗？这些人才最应该学佛。佛是示现了这一生，告诉我们的就是佛，他示现的就是活生生的人，他是从苦集灭道开始，然后修正，然后最后证得了常乐我净，所以说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方法去履行的话，那就佛就白示现了一回。我们的祖师也是，我们的祖师能示现，就说明这个对我们有用。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来，总觉得我不配，我不配，那祖师的就是白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大家不要把它弄得太高，你就直着去做，你直着去做，你按照佛教的义理去做去修，应该是这样，不要畏惧它，不要畏惧它，不要把它看得过高，这都是不好的。哎呀，你们是有福报的人啊，我没福报，所以我修不了心中心啊。我有业障啊，你看他自己不肯修，他们那一说起来都是这些好听话。
我感觉
是不是
万法都可以修，
请
万法
都可以修。
首先要说啊，律例的是你说打一口井，把这口井打好了，打进去之后有一定接近，然后你怎么走你怎么挣的，这个是就是。
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对对，我同意你这个。就是其实万法的这个都在于贵在一门深入。心中心法的这个主要是就是在以前的修法，它的那个时代背景失去了，这个时候心中心法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大家都很忙，大家的烦恼也多，但是大家的变化也快，然后呢什么事都一直在催着自己的心啊，有好多好多的事一直在翻腾，一直在过呀，过了一件又一件的，明事又来，马事又来，速度也越来越快。这个事情的变化越来越快，思想也越来越发达。实际上这个就是五阴炽盛的体现，就是五阴炽盛，
就是末法时代，十方如火，众生莫及，这个时候就是五阴炽盛。这个时候呢，那个魔说了什么，大家很容易被他勾走了，然后跟佛心不契。然后禅宗呢，这个时候他又不适应这个时代了，就是我说的这个不适应是说禅宗的叫法。比如说他说疑团，你那个疑团你升不起来，因为世间的事忙，一让你干个什么非得逼着你去干，这个疑团就打破了，不容易形成疑团。另外一个，你就是有了疑团，你打破了它，有了这个开悟的这个，就是有了一丝一毫的气入，但是用在事上来说的话，它不亲切，它要经过历练，它不亲切，一用起来它就被打得粉碎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心中心法它才应验而生。就是心中心法，就是实际上它就是逼着你，就是每天这样做，每天这么做，不知不觉你的房子里头变了。心中心法这个时候就是适合末法时代。末法时代这种情况下，特别的乱，特别的急，特别的就是说的烦躁，特别的焦虑。那这个时候，不管你出现什么事儿，你万事就是压到你的头上。你那个很多很多事你要做，你今天必须得做这一做，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的方法，而且呢也是一种克期取证的。我这三年我行就行，不行我可以换其他的，我就三年的时间，也符合我们现在急于求成的这个心理。所以说心中心法它是应运时代的情况而生出来的，并不是我们主动的要弘扬心中心法，是因为当时大禹祖师念佛的时候，他走过程三昧，走着走走的走不动了，就在地上滚，滚不动了就爬，就这样累极生病，赶得普贤菩萨现身，说你这么修这么念佛太吃苦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了这样的苦，有另外一个法适合现代人修，这就是心中心法。你去出了关以后，你在大藏经里去找到这个法，然后按照这个去修，修完了之后你把它弘扬开。结果他受了普贤菩萨灌顶，受了普贤菩萨的教授以后，他出了关，果然在大藏经里找到了这个，是有这个经的。但是没有人，就是越藏的人，他也没有精力专门的去花几年的时间去专门的去修的。所以大禹祖师根据现在的情况，根据经典的要求，形成了一个仪轨，就这样教授给我们了。他自己修了七年，然后下山把这个法弘开了。也就是这个时代的众生需要就是说需要一种新的一种的修行方法来结合这个时代的特点，让我们更容易出成果，让我们更容易就是开智慧断烦恼，就是这个时候心中心法才应运而生的，是这样的。
你好，我修了，修完之后干大乘不能大乘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
心中心法绝对是跟大乘教义是相符合的，不管我们修什么，我们可以跟佛经跟祖师的开示对一对，那个以前古时候的那些祖师的开示，包括禅宗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核心的，我们跟他对一对是会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就说明我们修的不对了，肯定是要跟他要相对的，对一对是一致的自己就放心了。这么说吧，你修了心中心，你看大乘心法特别的容易相契，特别容易的相应，你能从整个一部经典里头就挑出来一句最根本的话，从这一个根本的话才周延成了这一部经，你一下子就能把它挑出来。
我之前我听净空老法师，我姐都推荐，我不爱听，是不是？完了后来我听建成老师不是在家推着剪子吗？他人家是纯念老一法，说是观世音菩萨代表，我就能听，能切入，切入进去。我再听不是净空老法师，我就觉得太简单了，听听就完，我就开始上网去查。释迦牟尼佛的电影呢，赶着看，赶着做笔记，一点一点，然后去就是探访，上就是那个寺院去接，接经书啊，去接这个课本，一点一点学。但我感觉我越学越迷茫，中一点一点的又开始往上升。
无论什么，就应该以佛经为依据。你说的这些修行的过程很好，也很不容易，也摸索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心中心法的快在哪儿？心中心法的根本就不看什么讲经，你直接看大乘的原经文，就大乘经教的原经文，一般来说也是能看懂的。直接看原文，就金刚经啊，金刚经的那些话，那四句偈啊，三段论啊，那都是我们观照经常用的。一跟他一在一块联系就非常的亲切，比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坐下就是这样观的，就是这样要把这个义理给它落实了，行起来干起来。
我说的师兄做了好多辛苦的，这几个月成天做吧。他就是受他就是梦幻法师的，所以我是我母亲往生的
像就是清明寺中间堂那边他那种群租业什么的，当时那个师兄就留我要教我，完了就是团长说教我要什么的，但是我清明寺不在那边，当时就不在是这种，当时就是想
我们修行的过程也是超度自己的过程啊，我们现在念的这些往生助念都是在超度自己，只不过那样一种的修行方法它是借助死人来超度我们，是死人在超度我们，不是我们在超度死人，知道吧？
他在送往生的时候也给我气有点跟别的师兄不一样，当时我就自己念，就是别人的就是我就是他来送往生，我就送助念，他怎么都不要走的，但我的观点当时就表现意思，我就觉得每个送往生的都要按照对往生者的他的状态来去送的，不是执着于一个点。后来就是我在听大，就是在大法的讲法，他送他妈那个研究中，我就是自己的观点一下就切入上了，因为他妈妈去送往生，按照他妈妈说法，就接触就是去送往生，往生的就是老菩萨，有一次的那么送，有一次的不穿法服。所以说我们在
你们现在呀都是在摸象呢，要我说的话你给他送往生，送往生你先要知道他往生到哪儿，你要是明确的知道哪儿了，你送起来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轻而易举了，你现在是照着经读，然后呢大概的知道那个哪个地方，然后就把他往那个模模糊糊的地方送，你现在修行的过程你先知道他往生到哪儿，好吧，这就是修行的一个过程，因为修行的一个目标啊，
这个就是说的如果说在就是我可以分享吗？就这个可以吗？就是我在送晚上那时候，我们都在吃饭前，每回都会念佛号或者我要回向嘛。我在念佛号的时候哈，突然间就闭着眼念念佛，突然间那个老菩萨那时候还没往上呢，就看到他在。
我知道这些容易让你生成学佛的信心
啊，
我知道，我知道。
这太有说的，在空中头都是扎着的，然后。当时分场的副团长是给我分的，一直实际领导他那个场，临时到后来他就不爱跟那场，让我上他，就调回让我上那个场，上那场我就一直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就断水，他是肠癌断水，就是那个断饭不食，他就特别痛苦，满嘴都是爆血，就想喝水。
这些容易增加你对学佛的信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家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大家都不愿给，后来。就是有一个就是师兄就提了，完了那个还有就是马师去就做那个他的工作，说他放不下让他走，他一着急就走，完我们去助念去助念，后来说他找了完我们就要提过我们去助念的，当助念的时候我就一直心里给他念念念，我就得到了一种清凉的感觉，大家就下了。
现在还有吗？
现在没。
现在没有了，我看就不用提了，能够有助于你增加信心。是的，是的。
还有后几个书在哪个？就是我们那个穿。
你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有经历过。对，我们都从那个时候经历过，
全都是。
不是断，你要直接说断太生硬了。他们觉得他这个东西很好，想分享，我可以理解。我们自己也都是这样走来过，我们摸索了好多好多年。但是呢，虽然有这些瑞相，但是这些瑞相过后，自己还是有疑惑呀。就这些瑞相都是为了让我们安心的，但是这些瑞相还没有根本的让我们安心。我们自己根本的安心了以后，那个时候再送往生就好办了，有好多好多的地方可以去送呢。给他送到这儿也是可以的，也没事的，好多好多种的，没关系。所以说送往生先送自己，往生到那个佛的世界，什么是佛呀？念佛号什么是佛？把这个地方给他弄透它，这个地方就是真念佛号。
老师那个他有问题吧，他们说的那个有个师兄他那个丈夫走了，他打去打个国旗，打国旗的时候他就是用以前说过就是那个就他跟团长之间都分享的一部分，但没有，但是团长还起去要我们分享，就说哈，他当时就在送往生送别人往生，别人也看到他丈夫哈，就是看我们的帮你在走就好了，就是非常亮光的，他丈夫就去了。这个是他这么，
我想说一个这个，我想说有一个人平平淡淡的就走了，你能说他没有往生吗？如果他平平淡淡没有走了，没有任何的瑞相，你也相信他往生了，他既往生的好，你的正量也高，为什么你一定要有这些瑞相才相信他往生了呢？为什么一定要折腾出来这些东西才能让你安心？没有这些东西你就不安心吗？
我想到的是这一个。
就是那个老师，我不说我理想哈，我就想说他这看到的这个是他占有的，还是他占的留给他不必的？
这个不是的，这个就是这种阴然的显现，一种阴然的显现。不是我的那个电脑包，有个电话吧？
谁
的？不是电脑包，
那个小包，小
黑色的。
黑色的。
哦，对对对，这个。
是我那个包小吗？
是我的。
是我的。
对，是那个包。因为就是就是。我号就是要放射的那个，和就是那个
发
炎
也是。
那
现在是
那个，
他现在是转，他就是往这里转。
那有老师来，有没机会请教我？
想
请教的话，《金刚经》里就有一句话：“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得见佛呀。”不能得见，
就是你
没有必要。
你每个故事啊，
其实有的人平平淡淡的走了，他未必不往生。
没有啊，
但是你不肯相信他往生这个事儿，可能有点。
这我相信，就像我相信我母亲往生，就老是觉得我母亲就是往生呀。你看我哥呢，就是他老觉得他一做梦就梦到我母亲在。
你看你们进祖宗的说这些，
是不是决定要求修行的？
对呀、
啊。是不是今年的过年？七八个字。
你没有看过，
大家
你没有来，但是我
也没有没有，你这些东西啊很好，但是万一你谁走的时候没有这些，或者你走的时候没有这些，你不是就担心，你不是就害怕了吗？
大家伙情啊，不是吗？
没事没事，没关系，你就是万一他走的时候没有这些情况，你发现有这个情况很好，但是万一有谁走，或者你自己走没有这些情况，你会不会慌啊？哎呀，我没有出现空中什么什么，那我是不是往生不了？你看看，这就不好了。我告诉你，禅宗的那些禅师，你能说他不往生吗？那可都是大祖师啊。有的人是古佛再来呀、啊，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往生的。有的人走了就走了，有的人呢，他说你们是坐着走的，有没有站着走的？有没有坐着走的？有没有躺着走的？有没有倒立着走的？人家说没有，他来个倒立他就走了。还有的人他说他有个贼人来了，刺了他一刀，他大喝一声就走了。还有一个传子，他说你还以为佛法还有别的吗？然后他就跳到水里面走了。这些人他都是往生，没有一个不往生。这些人的往生的现的像可不一定是好像，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往生啊。这样的话就慢慢的，要不然的话你会担心啊，自己走的时候有没有这些像啊，你就对你的有把握没把握不一定起好的解好的那个，他能够有助于你增长信心，这个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是自己在这上过多的联系他了，你这个东西啊，他去讲时间因缘的呀，这些东西要讲时间因缘，没有这些时间因缘也不影响你往生，这样才是最好的。
老师讲的这种因缘，我哥就像你说的就是这样，而我是什么都没有，不往这方面想，就是一门心思修的那种，能大脑子能达到哪个就达到哪个，就是这样子的。
有什么现象别吸取，就是那个现象啊，能够引起你对佛有信心，那是初学的，你现在不是初学了，把这些东西忽略过去吧。
老师我问一下，你想想我的妈问啥了？没事没事没事。那个什么，我想想，就是那个不是坐下那个四四观照是挺重要的是吧老师？然后我现在在这方面我觉得有一点，
你现在就放下，你哪怕有一会儿放下也是观照，你在观照这个地方加一个时时，你给自己增加了好多负担，你尽量的去放下就行了。
那我其实还是想让老师举个例子，如何怎么做到的？
不关照，我现在正在给你举例子，你看看你在研究我怎么样如何正道，这就是在打妄想，现在就放下这个妄想。所以我现在就告诉你难听的，那就别关照了。
那老师
不管关照了，好吧？
但是那个，比如说我想，
抽自己嘴巴的。
我想自己想，今天我看我关照多少次，比如说我今天想达到关照52次以上，那我这个想用个量来衡量，这个是不是错的一个开始？
不大那个什么，你现在在百座内啊，你不要一口吃个胖子，你先就是保证你的手印不散。然后每一座都做了，能够把这个百座坚持完，然后在坐下的时候尽量的去放，尽量的去放下，尽量的去放下就行。你别给自己增加的那些东西太多，你要是自己愿意增加可以，但是你要保证最基本的，保证最基本的。你剩下来的那些就是断啊什么的可以，但是没有太大的必要。你可以就是偶尔这样说吧，你可以增加这个任务，你可以做3天，3天以后可能你就变了。如果3天不变，就做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之后你肯定这个目标就变了，因为这个就不是量化，正好要去掉这个量化。
明白。还有刚刚那个您说过，就是说你得要知道这个网上的人他在哪个道。那比如说，那我知道我爸明天在天道。
不是不是不是的，我说的意思是说的这个往生啊，无论往生到哪儿，他还是要走觉悟的这条路的。你这个觉悟的路径是怎么样？它的终点是哪儿？我们连这个都不知道，我们引什么引呀、啊？这就说的难听了，这不是跟金古宗说的，是跟我们说的。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消云。这是我们的方法，这是我们的方法。你就是要弄就弄在这儿，三年就全心全意的是在这儿，把这个地方让弄透它。哎，这个得到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人发之随缘，十方世界消云，就是这个。
老师啊，就是一人得到当下的就是永远，这个就是您说的，就是不是死后了，才死后是另外
就是当生净，当生正得净土嘛，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啊，就是今生嘛，今生，已生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着呢，你正在读阿弥陀佛经的这一部分人，也有部分人已经生了，若已生嘛。
老师要在这个地方，如果打妄语了，会咋办呢？这有
那不行的，那不行的，这个地方不能打妄语的。
那比如说我跟就是那个寺院里，就是那个师傅，应该咱就称为是善法师傅来这样来说哈。但是我承诺他了，
实际上的那种的生净土，不是你说的。哎呀，我已经升到净土了，你们都是在会祖，我现在已经升到净土，这就是明显的打妄语。
我想说的，我就是我曾经承诺的，先不修，不修师兄，我不修这个师兄，要不修这个吧，是师傅说我要是修别的心里有一个，我会后修好。然后呢，
修什么法门都是净土法门。
还有一点，我跟师傅说，我要那我就先修，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信我去打七这个念咒，那鞋就这个，然后一步一步再走。但是我现在我自己把鞋正经打错，自己听完然后按照就是那个六祖坛经说的话，直接我把这些都去掉，我直接就从心地上修修，就是那个。
对呀、啊，我觉得这很好啊，你就这样去修，别的都不要，只修根本心地。这种人难道不适合往生到各类净土吗？各类净土难道不收这种人吗？
但是我打妄语，跟师父寺院里就是那个就是。师父就是说二乘师父，二乘师院就是那个师父，就是那个属于就是。当家师傅是当家师傅，
没事，你那不重要，不重要。
你连师傅没有，我成功了。那不叫忘事。
师傅只是跟我喝的这几个水。
他的意思是，他要承诺自己不会叛变净土宗，不会叛变净土宗。
没有，我跟师傅单独闹
不成。你闹不成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师傅只是说，
不是这种背叛，不是这种背叛。只要你在学佛的路上哪个适合你，你就去修，都是好的。就是心中心，我们觉得这么好，但是你觉得其他的好，我们也只能觉得可惜，但是不认为这就是背叛，这就是不对，知道吧？你哪个适合你？你看那个高僧大德，哪个都是经历过好几个法门的，不是说的一个哪一个的能够有助于你，你就修哪一个。我们都是修净土过来的，但是后来的话，我修净土，那些净土宗的祖师的教义啊，就不解渴了。我觉得我有一些疑惑，他们解决不了。但是这个时候看元音老人的，我就觉得特别解我的渴。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还是修了这个法门。而且元音老人也说了，这个是净土法门。我当时就是这个心态，因为净土宗所觉得别的是叛变，实际上这些法门都是净土法门。没有什么，只要他们老老实实的修，他有他自己适合的路子，他就走吧，没事的。咋可能呢？咋可能呢？谈不上背叛，你只要照着佛学，全都不是背叛。你哪怕你不修心中心的，你修了心中心，你修别的，那也不是背叛呢。这个地方啊，如果强调的过头就错了，如果强调你不修净土就是背叛了，那这个见解就错了，这叫授一非鱼，只有净土行，别的都不行，这属于授一非鱼的，这个对的。这个东西不需要承诺任何人，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修心中心每天一做，不管无论如何不能间断。在我修三年的过程中，齐老师从来没有问过我，你今天打坐吗？从来没有，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这也是我佩服老师的地方，他不会，这是你要修就修，不修拉倒。
谁知道啊？然后你自己
心。那我是那个时候就知道，因为你修改修的比较多，这块就坏了。对，你看，
跟师傅没关系，自己的事儿，跟师傅有啥关系？
那你看，你跟师傅你绕道说话，你是不是跟师傅
咋无人情？